章哈，从第一节就念到第十第十六节呀、啊。
十六还是十八？你要我列到十六就好了吗？
十六对。
OK， 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由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
好，谢谢。我们前面呢，用一个比较大观的这个用这个观点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到呢，第三章呢是对那个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是犹太人的律法师哈、啊，是以色列的先生。然后在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耶稣基督像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传道。那第三章呢，你可以讲第三章、第四章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哈、啊，一个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是一个犹太人的官，然后对比到一个外邦的撒玛利亚，他们以色列人看不起的一个地方，又是一个女人哈。那这个女人又犯了淫乱了，五个先生，然后呢跟第六个男人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官，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种族哈，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你都需要耶稣，因为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些的话，那他们就幸福了哈。那但是呢，第五章开始呢，你会发现到这个约翰的这个笔锋一转呢，他转到一个患病的人，一个没有希望的、没有盼望的人。你可以讲说，约翰他在这个地方，他要你看，当耶稣基督他在面对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的时候呢，他的 approach。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对以色列人先生讲的话呢，他引经据典，他引到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哈，那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呢，要吸引人来跟随他，来受到他的拯救。那撒玛利亚妇人呢，那他耶稣基督跟他讲说活水。耶稣基督跟他讲说，这个祖宗，你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吗？都不对哈，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了，也这是什么？这是用心灵诚实敬拜。然后主耶稣基督他用一个所谓的知识性的言语呢，就把一个外邦撒玛利亚妇人的子女哈，就让他怎么，让他信了耶稣。这个耶稣现在接下来来到一个。毕士大池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躺了很多的病人。那毕士大的意思就是 mercy， 就是仁慈怜悯的地方，那毕士大池。那么他现在就在耶路撒冷如果你有去过耶路撒冷的话呢，你一定会有去过哈。他就在一个天主教教堂叫 St. Annie 然后在旁边，他们把它挖出来了。那你到那边去，你进不去，但是你可以从那个挖掘的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个大概，好、哦，那蛮高的，好、哦，那我们现在可以到的地方是很高的地方，然后往下看，因为那个已经是2000年前的，因为2000年来 他们经过年代久远哈，他们终于挖到了这个毕氏大池哈。那这个毕氏大池很显然是当时的一个所谓的当时的一个盼望哈。那你可以刚才我们陈弟兄 Alex 弟兄他念了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有很多瞎眼的哈，有些瘸腿的哈。那这个人病了38年的，不知道他患了什么病，反正他就躺在那边了，没有办法动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要得到这个人的信任，得到这个人，他要得到他只用一句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第五章里面要带给我们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信息，就是前面的那个有学问的男人，以色列的官，跟一个淫乱的外邦撒玛利亚的女人，还有我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因为这个人他犯罪得了这个病，重病的人，耶稣基督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他们讲话，他讲的话做的事是他们需要的。所以这个对我们现代的新约的基督徒来讲的话，你跟我今天面对不同的人，不是千篇一律的就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不是的，你要先知道，你要先有一个先知启示，知道对方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在操练这种 prophetic 这种启示性的操练，其实就是在对于传福音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在第五章看到这个人躺在那边，你就知道他需要得医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操练这个启示方面，其实启示是所有服事当中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不管你将来是进入先知执事、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使徒，每一样的这种服事里面呢，每一样都需要 prophetic。 那也很妙的就是这种启示性的这种恩膏，你需要启示性的恩膏，其实是应该讲说是最低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要能够得到圣灵给你的启示，你所需要的恩膏是最少的。换句话说，你祷告一下 OK， 你敬拜一下，那个恩膏就很快的足够你领受到神的话语。那对比在比如说我们要做内在医治啦，比如说要做身体医治啦，那个所需要的恩膏，我告诉你会比较高。你真的要浸在常常浸泡在圣灵里面，那个医治的恩膏膏抹才会出来。那那个膏抹是需要的比启示性的还要高，还要多，还要重，还要浓厚。所以但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讲话的时候，他知道他人心所存的是什么。那现在这个38年的病人呢，他的指望、他的 hope、 他的盼望就是说水洞的时候有人可以把他放进去。那么很显然的，这个人他的人际关系也不好啊，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躺在这里38年啊。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他就一直有一个盼望，他的盼望就是在水洞的时候呢，我可以得医治。那么根据他们历史的记载呢，这个毕氏大池很可能就是因为有人在那里得了医治以后，那带来了一些的盼望，就是有人可以得医治，那我也去那边水洞的时候，我第一个下去，我就得医治了。也许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有人第一次水洞的时候呢，就第一个人跑下去，他居然得医治了哈。所以呢，很多的传说啦，可能是天使在搅动啊，那第一个进去的就得到医治了。所以他的盼望就在那个地方。意思虽然他是犹太人哈，但是他很显然的，他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故事，他很显然的不晓得耶稣基督这种行神迹的能力。但是今天耶稣在一个犹太人的节期的时候，他到了耶路撒冷，这个节期到底是什么呢？不知道。但是呢，有人呢根据呢约翰福音上面呢记载了四个这个月节。那当然第四个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节期应该是逾越节了，但是 不同的神学家看会有不同的解释啦。好，那一般来讲呢，他们认为所谓的耶稣基督三年半的那种经历，但也有可能是两年半，因为确切的时间呢，这个逾越节呢只有三个，那你说有四个才会有三年半嘛，这个就是有很多的争议在那个地方了。但我其实觉得两年半也好，三年半也好，我想我们就不必去讨论这个差异性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是在一个犹太一个节期上了耶路撒冷啊，通常这个圣经规定嘛，就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是一定要去耶路撒冷的，所以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啊，就看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妙的就是说，在其他的福音书上记载了耶稣所到的地方呢，病人就一直找了他，好像耶稣在那里开医治大会哈。那所有跟他接触到的人呢，都会得到医治。可是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这个只有这个人得医治，其他的旁边躺着这么多的人里面当中呢，没有一个得医治的哈，或者是说没有一个知道耶稣可以行神迹，可以医治的，所以他们没有来找耶稣，是耶稣主动的来找这个38年病患的人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你现在要为一个病了38年的人祷告哈，那个医治的恩膏需要有多大？那你可以讲说，这个可能是在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呢，是一个蛮特殊的，因为这个恩膏要很强哦。当然，你从第五章开始以后往后看了，那恩膏越来越强哈。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也被医治了，一个躺在坟墓里面4天的人从死里复活了哈。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的一句话啊，带下了一个权柄，带下了一个能力，将这个权柄跟能力一起放在这个38年病患者的身上的时候，他就起来了。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从他这个对谈当中呢，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哈，这件事情呢，就是叫做信心。啊，这个人呢，有没有信心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对话当中，你可以看到，耶稣说：“啊，你要痊愈吗？”当然，耶稣基督看见他就知道他已经在那里躺很久了。那个看见知道呢，就这个就是一个 prophetic， 就是一种启示性哈，就是一个启示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要服侍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看他一眼，我们就知道他里面是什么。我们就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就知道他需要什么样子的帮助。那这位38年的病患呢，他的指望呢，你可以看到他的盼望就是说，哎，没有人把我放进去啊，我好可怜哦，我在那边等了这么久哦，也没有人可怜我哈。所以在这个短短的这个一句话当中呢，可以看到他的人际关系大概不是太好。第一，他可能没什么朋友，没有人帮助他。在那个地方，如果他躺了很久的话，他们也许可以呢，怎么样？也许可以跟所有的人讲说：“哎，我们来排班好不好？不要说你抢先了，我抢先了哈。”Well， 我不知道了，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说，他还是在抱怨，他还是在埋怨啊，就没有人把我放进去，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没有办法得医治哈。他把这个医治者就摆在一种竞争哈，就是看谁先跑进去啊。那我在想说，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先进在里面哦？但是好像也不行哦，没有人，好像没有被允许是这个样子。所以不管怎么说呢，他在那边是所谓的 desperate， 好像非常的渴望能够得到医治啊。但是呢，其他的人，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很多的病人在那个地方，他们都没有得到医治。耶稣只有对这一个人，让他得到医治。 所以呢，我们也想说啊，主耶稣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是吧？那跟我们在福音书上面看到的好像都不太一样哦。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是耶稣基督是天父，天父。那我们天父只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只要这个人得医治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是耶稣不会不能。而是耶稣只启示就这个而已，没有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我们也只能说了，我们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医病的人，我们有些时候也知道，如果当耶稣说我们今天只服侍一个人的时候，那你那个时候叫顺服，我们说今天只服侍一个人，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失望的回家。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尊重啦，但是我相信神的恩典怜悯是比较大。但是在这个特别的这例子当中呢，耶稣基督只有对这个人讲一句话，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么从这个整个故事当中呢，我们除了看见耶稣基督知道这个人病了，耶稣基督知道他病了很久，但是耶稣基督他只问说你要不要痊愈。对弟兄姐妹，他知道这个人病了很久，他当然知道他很想痊愈。可是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常常会跟神讲说，你知道我的需要啊，你现在怎么不来帮助我，上帝你怎么不主动来帮助我。但是你从一个病患者的角度来看，或是从一个我们先从讲说从耶稣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耶稣说你要不要痊愈，好像耶稣不知道，但其实耶稣知道。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我相信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在期待，在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你的需要是什么，但你想要什么，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我再讲一次你的需要是什么跟你想要什么可能是两回事。神看到你的需要是什么，但很妙的，神不会主动给你，神要问你说你要什么，你要痊愈吗？所以你的需要跟你要什么是两回事。那你想要的就是英文讲的 I want， 跟你需要的I need，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神哦，他尊重你，尊重你我的选择，你要什么？那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虽然说我要寻求神的心意，神把你的旨意告诉我，但是在这边他要讲的是你要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不仅要寻求上帝的心意。我还要告诉神我希望什么。通常我们在讲说我希望我要什么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的理想。比如说我们常常问小孩子说你将来以后想要做什么，你就说oh, I desire, I want， 我要做一个 pilot， 我要做一个飞机啊，开飞机啊。可是呢，你看到他眼睛度数太深了，你不可能做飞机师的嘛。但是你想要跟你需要那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在我们跟神要，我渴慕要，跟我需要什么之间呢，你也要分得很清楚，你能够要到你要的，跟你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那个是两回事情哈，当然对这个38年的病患来讲是同样一件事情哈，他现在需要得医治，他不能躺在那里，他没有工作啊，他只能可能就是要靠人家的怜悯才能过日子。那么他的需要跟他渴望的，在如果这两个是一样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们的呼求就非常明确了，我需要，我渴望被医治，求主来成全我们。 但是尽管这个人回答了不是很好的回答，这个回答真的是有够烂的，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明明这个很简单的是跟不是的问题，他就说，他的回答就是说，我当然是啊，你看了，可是我水洞的时候没人把我放下去，他还是在埋怨，他没有想到他的罪，因为他的罪使得他使得他生病，他没有想到这一层，他只是想说他要痊愈了，因为痊愈以后他可以继续犯罪，这个是一个很经典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把他内在意志医好了，我们把他身体的这个医好了，然后他以后他继续犯罪，然后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好像被纠结了一下，那我干嘛当时要医治你？我干嘛当时要帮助你？我帮助你好了之后呢，你就继续犯罪得罪上帝，这是上帝的旨意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这个问题，我没什么很好的答案，我只能说，上帝要爱他，上帝要医治他，我们就乖乖的做上帝要做的事情 ，OK， 我们帮助他，可是他将来之后会怎么样，那是他跟上帝之间的事情，所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所以当这个人说哦，我没有办法。我在抱怨的时候，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的信心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耶稣叫他站起来他就站起来，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的话一定带了一个很大的权柄，很大的能力，那一个话就进入到他的里面的时候，他的里面的能力就起来了，那个时候他可能就感觉到身体就产生一些变化，于是他就愿意起来，一起来以后他居然起来了，所以他就听了他的话，就把那个褥子拿起来就走了。可是那一天刚好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有很怪的安息日的规定，你不可以拿东西的，因为他安息日呢最主要就是说，因为神在旧约里面规定啊，你不可以搬动东西，你不可以做工啊，做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农作，你不可以去耕种，你不可以去剪柴，你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不可以做这些生产的事情，所以呢他们犹太的拉比就规定了，就规定让干脆东西都不能拿了，免得你去犯罪啊，所以在那个他们的这种犹太拉比的这种律法之下，他就规定你不可以拿东西，因为你拿东西就有犯罪的可能性，有犯罪的可能性得罪了神，那还得了吗？所以呢他就不准你拿东西啊，从这个东西拿，从这边拿到那边去不行，不可以，这是犯了安息日的规定。所以呢当这个人拿了这个褥子走了之后呢，这个人走路也就罢了，还拿了褥子走路哦，所以这个在当时的这个严谨的这个犹太人的眼光当中，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啊！所以他当然有人问他了，你在安息日怎么可以拿着褥子走啊？那个人也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他说：“哎，那个医好我的人呢，叫我拿的，跟我无关了，是他叫我拿的。”可是你会觉得这个人未免是太，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可是如果我们细想哈，细想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了，你可以看到是耶稣去找他的，不是他来找耶稣的。尼哥底母是来找耶稣的。耶稣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的妇人是出来打水，你也可以讲说耶稣是特别来找这个撒玛利亚。他们好像在一个那个雅各井那个地方，叙加井那个地方就在那边碰面了。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可是不管你怎么说，今天在第五章里面是耶稣是跑来找这个人的，这个人病了38年，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绕了38年一样，在这个38年当中，有一天时候到了，神就开路让以色列人要进入约旦河，过约旦河。现在呢这个人的时间到了，神找到他，就一点点的信心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就走了。 感谢主啊。可是呢，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把他医好了，所以他也很纳闷啊。那怎么办呢？因为人多，耶稣躲开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犹太人的节期的时候，大概有成千上万的，不止啊，可能有上百万的人在那个地方嘛。那是不是都挤到毕士大池？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在那边应该人很多，所以呢，耶稣很快的、很容易的就这样闪开了，他们就找不到他嘛。但是呢，第十四节哈，他说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病是因为他的犯罪，他到底犯什么罪呢？没有讲得很清楚，是不是因为这个病跟这个犯罪有关系呢？也没有讲清楚，但是只知道一件事情呢，不要再犯罪，那个犯罪是现在事，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继续再犯罪，你继续犯罪的话，你将来会更不好。那这个更不好，是不是他就进到地狱里面去呢？还是说他又在生病了？这个两种可能都有。那我们最主要的就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对他讲之后呢，他不仅使他的身体得到健康，第二他要告诉他原因在哪里。这个原因在哪里很重要，因为呢他就可以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继续犯罪了，因为你犯罪的话导致你这个病，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在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嘛，哈，要是我们犯罪没有承认，没有认罪悔改的时候，那我们也就也会生病啊，甚至会死亡哈。所以在这点方面呢，我们可以说哈，我们的疾病啊，很可能的原因，跟我们犯罪有关系。好，这个是一个奥秘。那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灾害，我们会找出原因来啊，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啊，各种的科学的原因，可是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人犯罪。因为人犯罪呢，神公义的神呢，他就要做一些事情，因为他要来审判。因为地受到了玷污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来了。当然神的手是非常的轻的哈，但是呢很多的人他没有办法不继续的犯罪，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疾病哈。那这个疾病呢跟人的罪是有关系的哈，当然不见得是那种线性的比例啊，那种关系哈，就是说你一有犯罪哦，你就会生病了，不能够这样讲哈。但是呢我们可以讲说罪跟疾病是有关系的，但我们呢基督徒就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有主耶稣可以依靠，这是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求神医治，求神的怜悯，要让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让圣灵圣经的话来洁净我们。所以十四节就是他的原因，所以我们在一个全人的医治当中，我们不仅是医治他，而且要给他一个首路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他继续犯罪。不要让他继续犯罪的就是只有一条路，而且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大量的勤奋的读圣经的话，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不管你是身体的医治还是你内在医治，你所缺乏的是认识我们的神，你所缺乏的是认罪悔改，你所缺乏的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不晓得。 OK， 这个是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因为你犯罪，为什么你会犯罪，是因为你没有常常亲近上帝，你没有常常亲近神，就是表示你对神的话就很忽视。所以当然我们现在 在一个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现在要亲近上帝就很快啊，我们可以读圣经啊，我们可以敬拜啊，音乐一下来哦，很快的你就感觉到神就在你旁边，很快的你就会感觉到神在对你说话，而不同的歌词也好啊，或者是读的话神的话也好啊，很多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网络上很好的这个消息会来帮助你亲近上帝啊，那我们马上呢就不太容易继续犯罪了，希望是这样。但是呢在十五十六节的时候呢，那个人跑去告诉这个犹太人呢，到底是谁让他医好的，我不晓得他的动机是什么，也许这个人非常的好心啊，他告诉犹太人说，哎，这个医好我的是耶稣，哎，耶稣他医好我，哎，或者是说他受到威吓哈，哎，这个你不告诉我你是哪边来的哈，你这个瘫痪了，我还是不让你来这个会堂哈。不管说他用什么样子的方式了哈，总之呢，他就是告诉一些犹太人说，哎，是耶稣帮我医好了，是耶稣叫我拿的褥子哈。所以呢，犹太人就越发怎么样，想要逼迫哇，那个他在安息日就做了这个事情嘛，就是逼迫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安息日起码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到现在才出现哈，不像那个前面三本福音书，他一直在安息日里面一直跟他们捣蛋哈。但是你在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他一直在挑战这个安息日，他一直在挑战这些所谓安息日的规定。那你可以猜猜看，是谁叫他去挑战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啊，我们的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来去挑战。那当时这些安息日的规定呢，并不是神的意思。你可以讲说他们解释圣经解错了，而且这个解错是错的离谱。因此，当人子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次的、多次的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搞错了，安息日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你从四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偏偏要在安息日治病，偏偏要在安息日赶鬼，而且还是当着他们的面毫不留情毫不遮掩。这就是我们的耶稣，明明知道人家不喜欢，但是他为了要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使命，完成他在神里面所领受到的职事，所以耶稣基督做了。那可能你今天讲说，那我今天到回教国家去啊，我来传福音怎么样？你到回教国家传福音，你就是跟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但是上帝呼召你去做了，那你就会去做啊，上帝负责任了。哎，这个精神就是耶稣的精神，但是要确定，这是从神来的启示，从神来的旨意，你愿意去做，上帝就一定保护你、保守你，或者神就是，这是神的旨意，这个是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奥秘啊。那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安息日，请大家打开《生命记》第五章啊，这个是我蛮喜欢的。《生命记》第五章哦，这个安息日呢，我想很多的人都不知道啊。我们读一下《生命记》第五章哈，我读给你们听啊，从14节跟15节哈，请大家翻哈，《生命记》第五章14、15节啊，我念给大家听哈。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守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 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面所寄居的客里，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同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啊，这个就是安息日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那休息是因为你曾经在埃及地做了奴仆，埃及地做奴仆的时候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那如今呢，你现在是自由人了，如今呢，你已经出来了，所以呢，你要谨守安息日，让你的牛、驴、仆婢也休息，你休息，我也休息，每一个人都休息。所以他规定他们不准做工。其实不准做工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要让人跟牲畜休息，只有这样子而已。但是他们把它扩张了，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啊，感谢主。所以耶稣就一直在那边讲说，安息日的意义不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对安息日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了解，因为最近呢有一窝蜂啊，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可能台湾也有啊，那就是说啊，我们要来守安息日啊，安息日是十诫的第四诫哦，你不守你就完了，上帝会不喜悦。所以就开始呢，每个礼拜五傍晚开始，一直到礼拜六下午就谨守安息日哈，也不敢开车，也不敢拿重的东西哦，就开始这些旧约的这些条例就进来了。但是你知道，一个礼仪上面的条例已经被保罗，甚至已经被耶稣废掉了，所以我们不要再走回到旧约里面去，因为那个保罗他讲得很清楚，这是后世的影儿哈，实体是基督，这个基督来了，为什么还跑回去找那些影子呢？那我们要知道，有人要守就让他去守吧哈，但是他们是不可以说，哎，你们不守的有问题，然后你们不守的，上帝不会祝福你们哈。像这类的话，哎，他就不可以讲了哈。这个保罗他他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很奇怪的人，还有罗马书14章啦，讲过，你不要。守主日是为主守的哈，有人看每天都一样，你我都一样，我每一天都安息日啊，因为我们在主里面都有享受到安息 ，OK， 我们在主每一天我们不会去奴役别人啊，我们也不会我们是有充分的休息，要纪念我们，常常纪念把我们从这个埃及地里面啊奴隶制的地方呢，把我们领出来的神啊，这是安息日最重要的意义啦哈，其实就是要让你休息啦，就不要做工太辛苦啦，因为我们以前做过奴隶啊，现在就要让人家休息啊，休息休息休息，不要太劳累了。但是没想到他们规定到人家让人家休息就不能休息，生怕这个违背了一个安息日的戒条。所以这个就是他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枷锁，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框框哦。那你没有进入到这个框框里面呢，他们的这种 mindset， 他们的这种很固定的一种思想模式当中呢，你就认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哈，这个人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呢？他可以完全的把这个安息日的规条看作是超过了这个人得医治，你这从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观点来看的时候，这个人得到医治与否不是他们所关切的， 他们所关切的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跟我们不一样？你怎么可以不遵守古人的律法？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你一定不是从神来的。这就是他们的观点，这就是他们一个坚固营垒，你这样讲好。所以呢，当耶稣基督回答十七节，我看我们今天大概讲不太完了。我想我们就我们就把念到十八节好了。 OK， 我念给大家听。耶稣就对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 这句话实在是金句，天父姐妹，你跟我一定要背起来，就是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而在历史历代以来呢，有些的拉比在辩论呢，他说神在安息日规定我们不做事，因为他不做事，因为他创造天地六天之后第七天休息了，所以我们也休息。但是呢，后来有人说，哎，可是有人在安息日死掉了怎么办？难道神不管吗？不会啊，有人死掉了，我们还是要赶快把他埋葬哈。哎，有人出生怎么办呢？出生那我们该接生了，我们不应该接生了啊，不行。上帝让他在安息日出生，你就只好安息日要帮他接生啊。那你就在那边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非常有趣哈。他们自己规定的那么严谨哈，那个东西不可以从这个地方拿到那个地方去哈。但是呢，很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啊，对不对？安息日，你要是安息日前一日生的小孩子。下个安息日的时候要第八天割礼，你要不要割？你要割啊，你没有办法，这是上帝的规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这边讲就是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做事啊，上帝从来没有休假过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就在讲说，你们对于安息日的规定是超过了神所规定的。圣父圣子都还在做事啊，所以他们两个一直在做事啊。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休息，我们也在做事啊。其实我们当传道人的，我们什么时候都在做事啊。我们常常在思想神的话，常常在回答弟兄姐妹的问题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所以十八节这是一个转折点啊。这是一个看起来听起来很难过的哈，就是犹太人就越发想要什么样杀他，而且因为他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与上帝当作平等。那弟兄姐妹，这个十八节事实上就是耶稣的审判的言语哈，因为耶稣基督被审判的时候，就是被判说他是说健忘的话，他是跟上帝一样。他说上帝是他的阿爸父，可是这件事情你看在旧约里面的，你有看到啊，神是他的父亲没有错啊。可惜啊，当时的人不是这样想的啊，当时人说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亵渎神啊，你就是把自己看作跟上帝平等的。但我们今天呢，在新约的信徒当中，我们不能讲说不，我们可以讲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权柄嘛。约翰第一章十二节就讲得很清楚啊，对不对？凡啊，第一章十二节，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人，不是啊，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是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相信就是接纳他，接纳他到你的里面，一直在接纳他，就是继续相信他的人。所以继续相信他的人，我们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当我们说我们跟做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把上帝跟我们当作平等的，虽然他很有这个意思，但是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呢，绝对不原谅耶稣的，也没有人可以这样说健忘的话。 化，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有一个坚固营垒，一种 mindset， 就是他们的很根深蒂固的一种思想。那其实在我们的术语当中呢，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所谓的坚固营垒啊。只要这个坚固营垒里面你所含的思想模式不是顺着神的心意的时候，那些就叫坚固营垒。那也有好的，我不叫它坚固营垒，我讲说好的神话语的堡垒。我把这个好的话语的堡垒跟坚固营垒要把它分开来，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话语的堡垒，就是在你的行事为人、你的思想生活当中呢，你在一个神的道里面、神话语的规范当中的时候，那是上帝所喜悦的。当你这个心意、心思意念是归顺基督的，那个好的话语的堡垒是要透过我们常常读经、常常祷告、常常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养成一个习惯，或养成一个潜意识的一种习惯，或者讲潜意识的一种思想。就好像他们当初在埃及日看到人家拿东西走路的时候，他们就马上说这个不对。我们反过来讲说，在我们在任何的时刻，只要我们思想不洁净，或者是冒犯人，或者是有偷窃，或者是有沽名钓誉，或者是这个假冒为善，或者任何当我们有这种不洁净的思想，或者是那种污秽的思想的时候，你马上就开始认罪悔改，那就是一个坚固的话语的堡垒，那个就是上帝要你跟我常常读圣经，要把它形成的这个坚固的话语的堡垒，来对抗那些其他任何不归顺基督的心思意念。这就是神一直在教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今天基督徒不太常有人这样做，也不晓得要这样做，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查经，就是要参考什么是我的什么样的思想，我什么样的生活形态，我什么样子的做法，我跟人际之间的关系，我应该什么样子的关系，我跟配偶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跟父母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跟老板，我跟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关系。那这个关系要建立成一个坚固的话语的堡垒，当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就彼此相爱。当我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当他说我不好话的时候，或者是批评我，或者是论到我的话，我有一个坚固的话语的堡垒，我要爱他，我饶恕他，我怎么样，我鼓励他，我要跟他认罪悔改，我求他的原谅，我求他重新的认识我。在这种彼此相爱的这种坚固话语的堡垒里面，我们行使上帝所喜悦的彼此相爱啊。这就是今天的一点小小感想。 OK， 好像我想我们时间已经十点了，请大家发问吧，有什么问题请发问。我们今天就查到十八集啊。Alex 有问题吗？
我没有。
感谢主。好，有没有人有问题的？ Miggy
老师，我有问题。
好， Miggy
就是这里讲这个人他生病，可能是因为他犯罪了。然后那比如说我们遇到周围的弟兄姐妹，比如说或是在他们生病 患难中我们祷告，哎，他确实是犯罪了。
是，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说他犯罪了，好像就不太好吧？就是这样的时候应该怎么说？
哎，哇，哦，那要看什么样的情况嘛。我们当然说话是要为了要造就他哈，因为这就是 exactly 哈，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哈。耶稣基督在对尼哥底母时候讲话的内容，耶稣基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内容，耶稣基督对这个38年病患的人讲话的内容，哎，通通都不一样。对，我们今天呢要看对方的，对方能够。对，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对方他的切入点是什么？这个，你如果仔细看哦，对于尼哥底母的切入点，你就直接讲神的国、神的义，因为他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对于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是从这个喝水开始，因为他正在做喝水，他是来汲水的。那对这个病人来讲，他就是要得医治，所以你要从他的切入点，你要从他的需要的是什么，他现在需要是什么，然后告诉他神的爱，告诉他神的医治，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要持守祷告的话，你必须要把现在或过去当中你在犯罪的要交给耶稣啦。对，求神给你智慧啊，因为每个人接受的程度不一样啊。如果有些人他不太喜欢有人指出他在犯罪，那当然一般来讲，你跟人家讲说你犯罪，该被上帝处罚哦之类的话，他会非常反感啊。那我们可以说，神爱你，神也希望你不要再继续犯罪，因为。你如果继续犯罪的话，这些病可能会回来哦。哈，那当然我们不是恐吓他了，我们是为了爱他啊。因为这个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例子嘛。你可以给他看这段经文啊，就是说哦，这38年的病人啊，耶稣医好了他了，但是耶稣14节警告他，你再犯罪就恐怕未来就更不好。所以我想你们先用。爱心去把它挽回来，然后再讲说这一些哈。那你刚刚讲对方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还是他是外邦人？
他已经信耶稣了。
嗯，好。OK， 那么信耶稣的话，那没有问题的，可以直接跟他讲罪的问题。但是先医好他，但是他还是温柔的待他了哈。他现在需要医治的时候，他可能比较好听进去。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嗯，有，谢谢老师。
OK，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我有问题。
好。
喂，
哎，
听得见吗？
可以。
好，我就是对那个，其实也是关于那个犯罪。就是疾病和犯罪之间的关系，
好，
就是怎么来，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看到别人身上，那么就是说我到底怎样子能够，更好的来能够领受到这个是因为犯罪，还是说，还是说因为本身就是有问题，就是得病了，怎样子来更好的来领受，这是一个，然后再就是。因为犯罪得生病，和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有属灵的征战，就是说属灵的征战是不是也会带来疾病，不叫疾病吧，就是带来身体的各样的不适。因为我自己有这方面的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这人其实身上很多毛病，但是你要说有什么毛病呢，好像也不是说我特别有毛病。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是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呢会经过一场聚会啊，或者说就是打个比方，我哪怕是就上一堂这样子的查经分享课，可能我就会好。再就是好像也会因为我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好像也会知道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处于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个情形。
OK，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嗯，我已经忘了你第一、
还有个问题，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一个一个来，我已经忘了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怎样子去能够更好的去领受那个疾病和犯罪是有关联的。
OK， 好，我们就先谈这个问题哈。我想一个问题一个一个来哈。这个疾病跟犯罪的问题哦，我觉得有一些方面的不同的角度要来看这件事情嘛，比如说我，我现在有血糖的问题，因为我爸爸有糖尿病，那我大哥也有糖尿病，我们一家其实上都有啦，但就是说程度不同。那我得病了，那我犯罪吗？不是，是我家族的罪。你可以讲说这个是基因的问题，这个是你可以讲说祖宗的咒诅 ，OK。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当然我们就从这个祖宗犯罪上面来处理啊。我们就说 OK， 好，那我要做认同性的祷告啊，好好的祷告啊，主啊，你来赦免我们家族的罪哈，我们求主在这个疾病上面呢医治我 ，OK。啊，这祖宗所谓的祖宗咒诅方面啊。再来呢，你犯罪的意识就是说，比如说你常常熬夜啦 ，OK， 或者是说常常犯罪，好，就是说你常常说不好听的话 ，OK， 或者是说暴怒 ，OK， 或者是那种这个时间诈 ，OK。那这些东西会不会让你身体上面，产生疾病、产生疼痛呢？答案是会的 ，OK， 就是因为你身体上面会反映出你在什么样子的犯罪当中 ，OK， 所以在这方面呢，的确，犯罪跟这个身体的疾病是有关系的。那另外来讲，你要讲的就是所谓灵界的攻击 ，OK， 那是另外一回事。灵界的攻击是在你属灵征战的时候 ，OK， 属灵征战的时候呢，的确你会受伤啊，因为你仇敌很厉害哈。那我们的唯一的武器就是祷告，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神给我们神的话 ，OK， 那神的话跟。在跟这些属灵征战的时候呢，那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boundary 有一个范围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定规的，那我们不要去 out of bound，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跟敌人打仗啊，比如说，我要杀死你这个恶魔，我要杀死你，可是你知道你杀不死他了，或者是说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啦，我打个比方哈，比如说你经过一个庙，然后你就奉耶稣名咒诅他、之类的这种话哈，那你一定会受到攻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允许在那个地方是上帝允许的，除非上帝刚才讲说你去把那个踢馆踢掉，对，你不要去动它，那它也不会来攻击你。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过了这个界限 ，OK？ 那唯一的例外就是说，上帝给我们能够胜过这些阴间权势，就是你去传福音。那我在传福音的时候，那是天王老子禁止我都不怕，因为这是耶稣所给我们的命令。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有传福音的权柄，所以任何阴间死亡的权势，任何偶像的权势，他要来阻挡的时候，我奉耶稣名，我斥责你，那他们都没辙了，他们没有办法对你跟我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到基督徒被鬼附，你绝对可以把他赶出去。 因为上帝要，上帝已经有了他了，你仇敌怎么可以来跟上帝抢啊？你这仇敌哪都大，胆子这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外邦人被鬼附的，你也可以因为福音的缘故命令鬼离开，但是命令鬼离开的时候你也要小心，因为命令鬼离开，如果那个人不愿意相信耶稣的话，那个鬼会回来的，那个鬼会回来。所以通常来讲，我们对不信耶稣的人，我们不会帮他赶鬼的，啊，除非他真的真的跟你讲说他要信耶稣。所以我们在跟属灵打灵界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就是说不要去绕过界，我们有我们的范围。OK， 那当然来讲，你讲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你有所谓的知识的言语。那知识的言语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碰到这个人 ，OK， 他身上有什么疾病，你的身体会反映出他身上的疾病啊，这叫知识的言语啊。比如说我们在聚会的当中，我突然感觉到我肚子很痛。那个是圣灵在提醒你，或是圣灵在指示你，现在圣灵要医治肚子痛的人，因为他告诉你现在有一个人肚子很痛，他怎么痛你就怎么痛，但是圣灵要医治他，所以你就知道了以后说，哦，我们来医治肚子很痛的人，现在就是要来医治他啊。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样子的知识的言语是因为圣灵要工作，所以因为你的灵敏锐敏感，所以在你旁边的人，如果你敏感到一个地步的话，他身上所有的痛你都有，所以你搞得很混乱，他说，主啊，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遭受攻击吗？其实不是你遭受攻击，是圣灵在告诉你说，你要现在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他现在就可以好，他就可以信耶稣了。那这是一种情况啊，所以你可以问神，就是说为什么你让我感受到对方，这不是我的生病哦，这是他的病哦，也不是他的病跑到你身上来了，不是的，而是圣灵催逼你要去为他做医治祷告，这是一方面。第四种状况是真的那个人的灵使他生病的，他跳到你身上，他要来攻击你，他要来拥有你。我们今天讲比较深一点，那种状况的时候，那叫做属灵上面的攻击。那属灵上面攻击的时候，那你要特别的要问上帝说，为什么他可以来攻击我？我的守护天使为什么没有保护我？我在哪个地方有破口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反省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刻，求神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宝血洗净，我们求主鉴察光照我们，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神，以至于仇敌有亵渎神的机会，仇敌有攻击我的机会。所以这些方面呢，大概有这四个方面的可能性啊。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老师，我听进去了，我这一次，好像确实有些茅塞顿开样的。
好，感谢主。好，
谢谢。
还有些什么问题吗？Praise the Lord. Hallelujah. 感谢主。陈弟兄讲说不帮助他们会说没有爱心，我想你是指那个耶稣基督在密室大池里面，他的只医治一个人呀，你可以说是的，是会有人埋怨抱怨，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特会，医治特会呀，那个讲员是很有名的，那他就说，哦，今天圣灵启示他， 只医治这个肚子痛的，就肠胃病的，那其他的疾病通通都没有。那的确，我们带着很失望的心情离开，但是，但是你怎么说呢？我想会有人说他没有爱心，但我想，他要对上帝负责啦。他既然有这样子圣灵的带领跟引导，那我们就顺服啊，因为医治肚子痛的跟医治像我这个糖尿病的哈，跟医治眼睛的，那个恩膏是不一样的，而且从一个医治的角度来看呢，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啊。如果有人说他有医治的恩赐的时候呢，通常来讲他会特别的医治某种病，是特别的有恩赐，但不是所有的病哈。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哈。你可以读很多人的这种，特别是那些有名的人的那种传记哈，你会发觉到，不是所有的疾病这个医病的人都可以医的。目前为止，我只知道几个非常有名的。很可惜的，没有一个华人啊，我是讲都是美国人啊。那其中有几个是蛮厉害的，就是有一个叫做 Smith Wigglesworth， 他就是一个1880年代，没有1860年代，他活到1950年代哈，90几岁才过世，他是55岁开始神使用他。那么他是什么疾病到他手里面他都可以医的，很少数可以这个样子，他就是信心，非常有信心医治。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哈，有记载的就是他有23个人死里复活，这个人可以让死人复活，23个有名有姓的哈，有地方的，他就是 Smith Wigglesworth。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做 John G. Lake， 在西雅图这边的，他开了一个叫做 Healing Room 哈，这个中文不知道怎么翻了，反正就是说医治室吧，医治室的事工。那么他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哈，就是他说他的手细菌在他的手会死掉，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嘛哈。就把一个非常这个有这个很活力的这种细菌呢，在还没有放在他手上祷告之前呢，你用显微镜看一下，哦，这个是很活跃的细菌哦。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一个细菌呢，就滴一滴就放在他的手上，然后这个 John G. Lake 啊，他就开始祷告。祷告，然后在一两分钟之后呢，再看那些细菌在他手上那一滴的全部都死掉了。所以对他来讲好像什么病都可以。那除了之外呢，我所听到的，我所知道的，就是医病有医病恩赐的人，他通常都是他就对一两种病特别神给他特别的恩赐。那这是比较奇特的，但我相信神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会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有信心跟神要，因为我们必须每一个人起码要经历到手腕病了就好，这个是神的话，愿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成就。但是呢，至于要医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医，我相信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哈，就是父做什么，子才做什么哈。我们今天没有查到那边，但是他看父做什么，他才做什么。那我们今天就是说，当圣灵启示你要做什么的时候，那我们才做什么哈。如果说我们没有按照圣灵的启示来的时候，那变成就是我们是凭血气在做事哈。那个时候到底圣灵会不会医会不会按着你的意思呢，还是按照圣灵的意思呢？那个就要看圣灵会不会来帮助我们。所以跟随圣灵永远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像耶稣在这边讲的，只看见父做什么他才做。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他在用第五章这个38年的病患啊，他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一天尽管有很多很多人躺在那边，可是阿爸天父只要他医治一个人，就是这个人。那耶稣基督也是因为这个人呢，就提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我做什么事情都是看我阿爸父做什么事情。也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跟阿爸天父在什么，在沟通。他看见耶稣要看见阿爸父叫他做什么，叫他说什么，叫他医治什么，他才做。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做他自己的意思的事情，他要看父神他要做什么。所以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来讲一个是一个生命上的连结，是一个生命上的互相的印证。我要做的事情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既然我要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那我需要的恩膏，我需要的权柄，他就会赐给我。我想这就是我们人基督徒信耶稣以后我们要学习的。哈利路亚，感谢主，阿门。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主。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请孔君帮我们做个祷告了，好不好？感谢主。
好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心意带下。主，我们看到那毕士大池子旁边的瘫痪的人，主啊，你亲自去寻找他，也将医治的恩典临到他。是的，主啊，你还对他说就不要再犯罪了。主啊，谢谢你记得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如今蒙了光照，我们得了恩典，我们被神挽回，我们不要再犯罪了。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时常来亲近你。当我们能够来读你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的话所更新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远离那过犯，远离那罪恶，就有行义的自由。主啊，帮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不断的晋升，在你的话当中，我们能够靠着主，靠着圣灵，我们能够来活出你自己。主啊，谢谢你，也求你特别来保守刘牧师下个礼拜在加拿大的服事。主啊，你的圣灵在加拿大的会场里面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你的道，我特别用你启示性的恩膏在那里充满，使所有渴慕的人都得饱足。所以特别保守刘牧师的团队，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在基督里面合一，同心合一的主啊，将这个特会这个课程能够带下来，带下你的恩典，带下你的恩膏，带下你的同在，也带下你知识和智慧的言语。
阿门。
主啊，你来预备那些学员的心，让他们都能够存着渴慕，也存着那种受教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是单单求你的同在，求你的启示，求你的爱，求你的恩典来充满我们，也充满刘牧师，是吧？保守牧师师母，还有六姐妹，还有我们一行，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旅途。
Amen.
就是因为主你有同在。Amen. 神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唯独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不再是属灵的瞎子，我们不再是属灵的瘫子，如今我们可以看见你，我们也可以与你同行。
Amen.
主啊，求你持续的与我们同在，来祝福这个网络的查经的聚会。主啊，照着我们心里的渴慕来加添我们更深的渴慕，也来满足我们心意，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中生命得以被建造， 啊，真的是主啊，我们也得到医治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用你的权柄，用你的能力来去传福音的时候，主啊，使人心啊能够归到你的面前，使父的心意得满足。我的神啊，我赞美你，主啊，耶稣，谢谢你，你的救恩临到我们，主啊，谢谢你纪念你的仆人，尽心的来服侍我们，主啊，预备我们这些学生能够来在你的道上面，在启示性恩赐上有更深的造诣，主啊，都是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主啊，愿荣耀尊贵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
门，
阿门。